么第三第四章，三章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九章，三章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九章，题目是不自欺求赦罪，不自欺求赦罪，不绝望求复兴。今天两边的中心就一面是自欺，一面是求本，一面是自欺，一面是求本，就是不自欺求根本，要求根本。这边就看到以色列人，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不虚心查罪，打了败仗，以为把约柜抬来就没有问题，结果约柜抬来了，还是打败仗，还是打败仗。而且呢，约柜都被掳，以利两个儿子同日被杀，整个示罗的殿呢，从此就荒凉被掳。这原因是什么呢？就因为自欺，不求根本。那边就给我们看到耶稣有赦罪的权利，耶稣有医治的能力，这要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来求蒙恩，求赦罪，那必定蒙恩。我们怎么把约柜接进来？是把主的道接到我们心中，约柜代表主的道，是把主的道接到我们心里，那我们才能够蒙恩。我们知道根据旧约民数记三十第十章，根据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告诉我们，约柜可以引路，约柜可以帮助他们打仗，约柜代表神的同在。但是约柜是外面的，最要紧的你要把约柜接到心里，才能够打胜仗，才能看见神引路，才有神的同在。所以今天两边就教导我们不要自欺啊，不要自欺，那我们要求根本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分六小段，十节对七节。我们第一段这里是一个段落，就是十一节对着那么十九节，一到十一，那么一到十九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一段的题目就是不自欺求根本，不自欺求根本。什么是根本？这个根本就是把主的道接到心中，这个根本就是我们要认罪，虚心认罪悔改，这样的话就是根本。我们要求赦罪，而不是求外面的东西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四节，上面上第四章一节到四节。以色列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安营在以边以谢，以边以谢的意思是救助的石头，应该是得到神的帮助，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神的帮助。以色列也安营，非利士人也安营，但是以色列就有营，是否圣洁？我们根据生命记神特别提到，以色列的营应该圣洁，应该远避诸恶，因为耶和华在以色列的营中行走。你要去打仗，一定要安营，这个营就是整个军队驻扎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军队，你是不是圣洁？你是不是专心靠神？你是不是你是外面打仗，你还是里面专心的靠神？是否有神在营中行走？所以生命记二三章啊，九节到十四节就说神在营中行走，那常常救护他们，将仇敌交在他们手里。所以神说你们的营要圣洁，要远避诸恶。可是以色列没有照着主的话去做，所以结果第二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百姓两军交战，两边打起来了。打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以色列打败仗，以色列败在非利士人面前，不但没有打胜仗，反倒败，而且怎么样？他们被杀了四千人，被杀这些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队约有四千人，这是很惨的一场战争，四千人的损失打败仗。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，回到营里啊，蒙羞惭愧，成了败兵了。以色列的长老就说了，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？这是应该问一问，我们常常也在问，但是你要问出个根本来。这个长老也在问，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为什么打败仗呢？哦，他们找到原因了，他们以为他们找到原因了。他们说，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大概是我们没有抬约柜。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约柜是万军之王留名的约柜，约柜抬来我们一定打胜仗。这是以色列长老这么认为， 啊，所以呢，他说这样的话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。商量好了，于是他们就这么做。实际这里面是自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有罪，所以神也把他们交在非利士手里。什么罪？就以利家的罪。什么罪？示罗的可憎的虚假的侍奉。以利和两个儿子是什么样的？以利是士师，怎么带领全民？这个两个儿子当时在劫做士师，又是怎样的抢夺贪婪？这么多罪存在，上帝不同在，你就打败仗，你把约柜请来也没有用。那结果他们真的把约柜抬来。第四点，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去，将那里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之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，这个约柜是神留名的约柜，这个约柜是什么呀？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，把它抬来了。约柜的确是象征着神的存在，神的存在，神的保护，神的引路。以色列求问神都要把约柜抬来，才能够求问神。这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与神的约柜也同来。那这两个儿子他们是在神的嘛？可能他们就是抬约柜的。所以和约柜在哪里？这两个儿子也在哪里？这是做祭祀，所以祭祀抬着约柜就来了，就上到了战场了。他们以为这样一定打胜仗了，那约柜就抬来了，那一定没问题了，那一定能够帮助他们，能够转败为胜。其实呢，其实不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真正把约柜来堵得到，进到心中。这个约柜里最宝贵的是里面有两块法板，代表堵得到。这个把堵得到却在心中。你要真正的能够什么呀？能够自己的除恶啊，真正的堵得到在心中蒙主光照，那才能够蒙恩典。所以这是四节，对到这边请看到七节，请翻过来，马太福音第九章，第九章一节到七节。这里第一段就给我们看了耶稣怎么医治一个瘫子啊，这边是一个瘫子。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。就耶稣不是过海吗？现在又回来了，回到加百农。他自己的城一般都说是加百农，是耶稣早期传道的地方。回到这里，有人用褥子抬一个瘫子来。这些人啊，在这里写的简单，马可福音讲的很详细，是四个人抬着瘫子。根本进不来，水泄不通。耶稣在哪里传道，人都挤满了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也有这样的爱心，所以把什么从房顶拆开啊，把这一个摊子从房上递到耶稣的跟前来。这边是一个摊子，摊子是不会走路的，摊子躺在那里，摊子有病。但这个摊子后面告诉我们是有罪，有罪就做摊子。我们是不是有罪，我们就起不来，我们灵性就不能起来，我们就像瘫子一样。所以耶稣呢，见了他以后，耶稣是先说你的罪赦了，说明他是有罪。虽然没有告诉他犯什么罪，一定是犯很严重的罪，所以结果成了瘫子了。有罪不认，你就是个瘫子。这就认为就是以色列人，整个的以色列家就像瘫子一样。以色列的兵是个瘫子兵，瘫子兵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有罪就瘫痪，下面有罪就打败，就打败的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摊子。结果呢，被带到耶稣的面前。耶稣见他的信心，我们注意这两个字，什么信心？虽然他有罪，虽然他起不来，但是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有信心。这个信心最要紧的是什么？他们的信心，是说抬摊子的信心。他们，所以我们为别人代祷，用爱心把人抬来，你也得有信心。你没有信心也不行，是不是？本人的信心很要紧，但是他们的信心，结果怎么？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当然，这个人也是，一定是两眼定睛在这位救主的面前，真是巴不得自己的病能够好，是吧？所以你的罪得了赦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今天呢，这里是一节到三节，那边一节到两节。两小段来对在一起，这个一节到三节，那么一节到两节，两边相对。一面是有罪瘫痪，一面是有罪打败仗，是吧？一面是什么呢？摊子兵被杀，结果多少人呢？4000人被杀。你是个摊子兵，根本灵性没有起来，摊子兵，结果呢被杀。而这边呢？摊子 罪得赦免，罪得赦免。那对于以色列来讲，对整个当时的光景来讲，他们对神也是不信不求，所以得不到，他们也是人家。这边呢，这边还他们也有信心，本人也有信心，所以就能够好，就能够得到赦免，就能够得到拯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这个有信心罪得赦，无论是抬摊子也好，是被抬的也好，有信心罪得赦，我们的罪得赦，这是根本，这是根本。这个内面呢，有罪不信不求，内面是什么呢？没有看见得赦免，谁家败仗了？被杀扑倒的这么多，4000多人，为什么有罪？还有什么不信又不求？所以什么也看不见，结果就是败仗蒙羞，最后回家，回到营里去了，回到营里，这么样的悲惨，回到营里去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说一面是有罪不信不求，这边是靠有信心，结果罪得到赦免。第三节，由这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说天王的话了。你看看这个文士是什么呀？文士是熟读律法书的，文士是天天抄写律法书的，文士也是讲说律法书的。主的话在他们里面很多，但是他们都是外表的，外面有主的话，里面根本没有，真的没有主的话，这样过去。所以这几个文士在是心里说话，实际他们在向主挑战，对主不满意，说什么这个人，你看看打主当做什么，这个人说奸枉的话了，不配合耶稣。耶稣说，小子你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就是针对这一句话，这些文士们就向主挑战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两军交战，这边是向主挑战，两军交战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是不是？你不靠主，你这个以色列，你是个皇太子的军队，你也要失败。而这边呢，就是门士坐在那里，表面是个门士，心里头是什么呀？心里头实在是像个贼窝一样，心里头对主是这样的不敬虔。那就说这个人说奸枉的话，在向主挑战，在定主的罪，在定主的罪，所以怎么蒙恩呢？那面两军交战，以色列也是这样，里面没有真正靠主，所以两军交战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打败仗，在战场上被杀。再看四五两节，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是耶稣知道。因为什么？这你说耶稣知道呢？因为文士是心里说话，心里说话说明不是外表说出来了，但是耶稣呢？耶稣透过人的外表能够知道人心里的光景。耶稣就知道，我们常常是听见了才知道，耶稣不用听见，耶稣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就看见这件事呢，耶稣知道他们的心理意念，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者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者说你起来行动，哪一样容易呢？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是指出要救这个人，要救根本，是不是？哪一样容易呢？在他们看当然是了，你叫人行走啊，你没叫人行走，你倒说罪赦了。主看最根本的是什么？是要赦罪，然后再叫人起来行走，再叫人起来行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？我们为何要打败仗呢？你不知道原因。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是心存恶念，主知道。你心里头有恶念，主知道。那边呢，打败仗都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不知何故打败仗，这边心怀恶念，主知道，主都应该知道。那边你打败仗，你也应该知道，不知道？这长老还在问呢。我们为何打败仗呢？实际也是心里怀恶念，里面都是恶念，所以打败仗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心里有恶念，一定打败仗。这边心怀恶念，主知道，主都知道。结果后来他们就空抬着约柜来了，是不是？要我们就把约柜抬来的了。你看那边是祭司抬约柜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说这名文士，耶稣指责文士的，一面是祭司，一面是文士，那边是空抬约柜，打开空约柜抬来，并没有真的把那个万军之耶和华把主的道抬进来，空抬约柜。这边是徒有其名，文士也是个徒有其名，坐在那里，我看也就是给主找麻烦，是挑毛病、挑战。他们根本不信，他们 么也不求。所以耶稣说，或说你是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受刑责，哪一样容易呢？那就说明这些人都是什么啊？这些门是两边相对，那门叫做自欺，这门叫自义。怎么自欺呢？长老们商量了，我们不如摆个柜台来，这不是叫自欺吗？一面说这月柜是空的，你就抬一个月柜来没有用，空抬月柜就是说只是外表抬一个月柜来，还没有真正把主的道抬进来。正如这边的门市一样，徒有经营没用。所以这边这些门市就是自义，自义几个门市啊，不是一个人呐、啊，好几个，是不是？自以为义，那边是什么自欺？那边是那些长老，又是长老又是门市，实际都是自欺自义。再看第六节第七节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这就是根本啊！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他们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”那就是说，主先让他罪得赦免，然后再他起来行走。所以耶稣一病和现在的人一病就不完全一样。有些人有一病，他都不认得耶稣是谁，也没有带领他彻底认罪，你就使劲的喊医治医治。恐怕外面也不一定是真正里面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罪没有得赦免，所以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主有赦罪权利，那边不认罪抬约柜，是不是？没有得到赦免，你把约柜抬来也是没有用，不认罪，那你就是等于空抬这个约柜来啊，未得赦免。你不认罪，你当然不能得赦免。这边主有赦罪的权利。第七节，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你看对待面的就是二人来了，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来了，这一来一去不复返，两个人来了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那这摊子是抬着来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是走着回去，回家去了，这是个多么美好的见证。而那边呢，对待面呢就是第几节啊？第四节。那么第四节看到什么呀？那么第四节，于是菲尼哈和什么呀？何弗尼与约柜同来，不能够回去了，是不是？第一次就不复返了，结果死在战场。而这边呢，那人起来回家，是真有美好的见证。主在哪里？哪里有什么？哪里有赦罪？主在哪里？哪里有医治？第一节，对着面那些打仗失败，把约柜抬来也没用，因为自欺，你没有真的把主请进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要真的把主请进来，而不是我抬个约柜来，没把主的道接进来。这个认为主就是道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主是医生，主就是道，那边神就是约柜，你要真的把神接进来。我们再接着看第五节到第八节，又把这约柜到了营中，以色列众人大声欢呼，这都震动，欢呼的震动，大家蹦了跳了一阵子，太高兴了，结果一定打胜仗啊。为什么这么欢呼啊？因为他们太蒙羞了嘛，太蒙羞了，我们这次可是自我安慰，自我振奋，是不是？大声欢呼，地主震动，他们高兴极了。为什么？约柜才来了，他们以为只是救命了，其实他们没有抓住根本，没有抓住根本。所以这些人听见欢呼的声音也很清楚，就说了，在希伯来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？这些人随时都在警惕，随时都在关心，随时都在查看以色列人的动静，随时在查看。随后就知道了，约柜到了营中，以色列不害怕，菲利士人倒害怕起来。第七节，菲利士人就惧怕起来，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，又说我们有祸了，将来不曾有这样的事。第八节，我们有祸了，两次提到我们有祸了，那就是说连外邦人他们都觉得害怕，因为什么？他们的神都接来了，他们一定要打胜仗，所以以色列这个菲利士人害怕的心里说我们有祸了，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些个大能之神的手呢？从前在旷野用各样山羊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，真圣人都能够知道以色列人的经历，神怎么在埃及行了大事，大神迹奇事救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所以他们就怎么样？菲利士人于是就在奋勇自强，他们彼此鼓励了。菲利士人呢、我们就到第八节，就到第八节为止，就是连仇敌都知道害怕，但是以色列人呢，就是空空的欢乐，其实是非常愚昧的，非常是自欺的。哎呀，我们高兴啊，我们欢乐呀，震动，结果外面震动，里面没有震动。 主的道实在是活泼有功效的，你真把主道接进来，你真的是里面欢呼震动。可惜他们是外面的，我们就到第八节，这边到十四节，这边应该到十四节。我们看一下，从八节开始，众人看见这都惊奇，就说看见了这一个摊子抬着进来，这是从房顶坠下来的。在马可福音所说，现在怎么样，竟然走着回去了，拿着褥子走着回去了，是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于神。是耶稣所作所为就是荣耀神，归荣耀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利赐给人，所以大家好惊奇。所以两个人相对，这边是惊奇归荣耀于神，因为耶稣行这么大的神迹。这在那面是什么？外面的欢呼震动，里面的震动，也不知道这个约柜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。他们以为能够救我们，能够救我们，实际呢是外面的欢呼，外面的欢呼震动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里面的真正的有赦罪，得到主的赦罪，真正的震动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得主医治，那边呢叫做突然欢呼，没有得到真的救助，得不到神的救助，这边是得主医治。所以他们好高兴啊，大家惊奇啊。再看九十两节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这又是一段，这一段是耶稣招马太，马太是个税吏官，是不是？一般都是贪赃枉法的，勒索呀，受贿的。但是这个税吏信了主，不但信了主，主又呼召他，他立刻就跟随了耶稣，以后就是十二个门徒，也就是耶稣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，也写了这本书《马太福音》。他坐在税吏税官上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了一个人名叫马太。结果呢，他是坐在税官上的，正在忙碌的收税呢。耶稣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耶稣就说这么一句话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两边相对，这个叫真的震动。那边欢呼震动，这边是罪人被招，震动啊！这个马太真的震动。如果没有，因为主的呼召是很有能力的，主爱的呼召，主有权柄的呼召，圣灵的呼召，这么大的能力，所以他救起来。这个税官的这一个差事没有把他抓住，没有吸引他，没有让他留恋，他救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也就是说他披上了这一切，他就跟了主，这个叫真的震动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罪人蒙召，他是一个罪人，他得出拯救而且蒙召，对他那边他真是欢呼震动，欢呼震动。这边起来跟从主，对他那边是什么？对他那边是要将道接到心中啊，那边是没有将道接上。约柜抬进来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将道接到心中。一个人真的把道接到心中，那你就能够起来跟从主，跟从主，因为最宝贝的就是主的道。我们再接着看第十节，因为九节十节对着那边是六节，第六节，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，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这个就是别的福音告诉我们，就是税吏马太，他撇下一切跟随主，他就在家里大摆宴席。他是个税吏，他一定很有钱，摆宴席，第一把耶稣请来，第二把他的朋友好些税吏和罪人都请来，和耶稣一同坐席。所以我们请人吃饭，你这样就把人请来，也把耶稣也得请来，一同坐席，好让这些个罪人也能够得到主的救恩。所以这个税吏马太，他实在是被震动了，他实在是把主的道接到心中了。所以两个人相对，那边是约柜抬到营中，这边是请什么呀？请耶稣来坐席，也是请罪人同坐席，是不是？约柜接到心中，什么叫做约柜接到心中？这边就请耶稣坐席，请耶稣就坐席。而且同时呢，把罪人也都带来，所有的税吏他的同事好朋友都一同坐席，一同坐席。什么叫一同坐席？就是道接在心中，而不是像那边道约柜就抬到营中，你抬到营中没有用，你要抬到心中。再看十一节，反正现在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这叫做假冒为善，假冒为善指责。这在那边就对非利士人，那边正好是讲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听见都惧怕，外邦人都惧怕。对在这边呢，这边呢法利赛人毫不震动， 见了耶稣他也是很平常，他也没有这么可慕，而且指责对耶稣的门徒说话，直接就指责耶稣了，你们的先生就指着耶稣，怎么这个样子啊？怎么跟势力这样在一起吃饭呢？因为法利赛有他们的那些的什么条条规规军规戒律，犹太人不能够和外邦人在一起啊，不能和这些个罪人在一起，所以他们瞧不起，是假冒为善的指责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仇敌听见都惧怕，那对他这边就连法利赛呢一点都没有一点善心的心，所以也可以说这边是什么？以前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，十二节啊，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。我们应该到第几节？到十四节啊，到十四节。耶稣听着就说：“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”你看耶稣回答多简单，耶稣的回答多么恰当啊，一针见血，就说明了你们这些法利赛，你们才真正的是罪人，是有病的人，而不要医生。看见的用不着医生，有病人用得着啊，那就说明这些罪的罪人，他们如同有病一样啊，他们是罪人，所以需要医生。主耶稣来就是为了什么？找罪人嘛。这个经一方面说到主来的目的，主就是医生，那边神就是约柜，这边主是医生，医生来做什么？医生就来看病，有病的人才需要他。那这句话同时也是讲到主来的目的，也指责了法利赛的罪，指责什么罪？有病的人才需要，说明你们自己有病都不认识自己有病，有病都不承认自己有病，也说明耶稣为什么？为什么和这些人同喜吃饭？因为耶稣为了拯救这些罪人。所以法利赛不说吗？约翰的门徒不吃不喝，你的门徒又吃又喝，耶稣不但又吃又喝，而且常常跟罪人一起吃喝。耶稣的目的是为了救人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当求医治。既然耶稣是医生，你应当求医治。对他那边怎么样？不求拯救。那边是非利士人，虽然害怕，但是他们不求拯救。你不求拯救，你就得不到医治。你非利士人还是个非利士，你还是个仇敌。他们是害怕，所以魔鬼也什么呀？也信神，却是战兢。雅各书不是说吗？魔鬼也信，却是战兢，他根本不是真的信。这边法利赛人呢，也根本得不到救恩，正如同非利士人一样，也不过惧怕惧怕。这边呢是假冒为善，而且还指责门徒，指责耶稣的罪，所以都得不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惧怕不悔改，这边是得不到医治，这样的人一定得不到医治。十二节啊，我们就到十二节，今天十三、十四两节再看啊，十三、十四，经常说。耶稣常常是用经上的话来回答，也更说明问题。说什么呢？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不是就是外面的献祭侍奉，乃是主喜爱连续。主和罪人一起吃饭，就说明主要连续罪人，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切切揣摩，我来本不是造义人，乃是造罪人。那这边两边相对，对他那边是什么啊？对他那边我看看，这边对他那边是第八节，他们指称我们有祸了，我们有祸了，那就是对非利士人就代表不信主的人，他们是毫无怜悯。结果呢？结果后来他们也不会蒙怜悯，世上的人就是这样，没有怜悯的心，主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。那边呢？不怜悯人，也不蒙怜悯，啊，不会蒙怜悯的。一面呢，主就说了，两边相对，更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仇敌尚且都战兢，而这边呢，这边是法利赛人呢，不痛悔，不战兢。他们面对着这一件事情，你看看他们什么态度？不痛悔，也不战兢。其实耶稣说我来招义人，不是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就说明法利赛人自以为义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所以不蒙恩。所以什么人蒙恩？你做罪人，你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你才能蒙恩。仇敌尚且战兢，但是呢，法利赛人不痛悔也不战兢。第十四节，那些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：“我们和法利赛常常进食，你们的门徒都不进食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这就叫做不求根本呢。我们进食要紧，进食要紧，实际里面呢，里面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伪善，注重的是什么？重点是外面的进食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求根本，那边知道有祸，也就是不求根本，他只知道我们有祸了，有祸了，实际他们也不是真心悔改。 因为菲利士人就是仇敌嘛，仇敌永远是仇敌。所以这一小段也是告诉我们要求根本啊，我们要求根本，先真正认识主来的目的是要造罪人，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。菲利士人不承认，所以他们不也不过是战争一下，害怕一下，大家彼此振奋，彼此鼓励士气，我们怎么打仗怎么打仗，是不是？他们没有真的悔改，对着这边法利赛人也是这样。那么一个礼拜禁食多少次也不过是外面的，不求根本，不求根本，那边只不过是知道有祸啊，也没有用。再看还有一小段，就九节到十一节，菲利士人呢，你们要刚强，这不是吗？他们彼此鼓励，仇敌在做什么呀？在奋勇自强，白打，因为做罪的奴仆，没有真正，所以我们要打胜仗，我们自己一定要脱离罪恶。用耶稣说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你做罪的奴仆，你当然打白仗。菲利士人说什么呀？我们要刚强壮胆，免得我们做他们的奴仆，是不是？如同他们做我们的奴仆一样。所以谁打胜，谁就是就能够什么，就能够辖制仇敌嘛，你就能够不做奴仆了。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真正要啊，借着基督耶稣使我们脱离罪恶，不再说什么呀，被律法辖制，也不要做罪被罪辖制。第十节，菲利士人以色列打仗，以色列人败了，这就告诉你了，把约柜接进来有没有用？还是没用，还是打败仗，各向各家奔逃，被杀的人甚多，以色列步兵扑倒了30000，看多大损失，前面是4000人，现在约柜抬下来，杀的人被扑倒的更多，30000，使得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费尼哈也都被杀了。所以这第一段就告诉你，不要自欺，这都叫自欺，打仗不做准备，不虚心，不认罪啊，把约柜抬进来也没有真的把主的刀接进来啊，结果就是打败仗，结果什么？神的约柜都被掳，神的名受到羞辱，约柜也代表神的名，常常是这样，我们失败软弱还是小事，神的名跟着我们都受羞辱，约柜因此就跟着就被掳了。以利两个儿子从日被杀，这也是罪有应得，因为前面神人早就预言了以利两个人要同日要被杀，不悔改的结局就是这样，自欺还要加上最后的一个结局，因为一直不悔改，那最后就是被杀。到十节为止，对的啊，到十一节，对的，这边应该是到十九节啊，我们看啊，15节到19节，下面耶稣怎么回答？这个约翰的门徒来啊，说明是什么问题呢？也是指责耶稣，你的问题不正是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伤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就要禁食了。所以不是在乎外面，最要紧你要认识谁是，你要做谁的陪伴。耶稣就是新郎，是吧？所以耶稣呢，门徒们就是他的陪伴。所以耶稣在的时候不必禁食，那就指着耶稣有一天要离开他们，那个时候他们就需要禁食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件事告诉我们，你做谁的陪伴？我们要做新郎的陪伴，要做基督的陪伴。对着那边，你做谁的奴仆？是不是？我们今天要做主爱的奴仆，千万不要做罪的奴仆，做非利士人的奴仆。你打败仗，你就做非利士人的奴仆，你就不能做主的什么新郎的陪伴了。做新郎的陪伴，你什么叫陪伴？你一直跟他在一起，你陪伴着他，紧紧的跟随他。像门徒跟着主一样走在世上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不能做罪的奴仆，不能再做罪的奴仆，你才能够做新郎的陪伴。还有一个意思呢，这边说到了时候就当禁食了，神有神的时候，耶稣不主张外面要禁食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最要紧的是主的时候，那边是仇敌奋勇自强，所以什么时候应该禁食啊？禁食就是刻骨己心的意思，禁食就是谦卑认罪悔改，好好的祷告啊，不体贴肉体，刻骨己心。那就是说仇敌奋勇自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禁食祷告，应该付代价。底下耶稣讲到新旧难合的比喻，这个比喻是很深的，这个比喻的意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生命改变，旧布补在旧衣服上啊，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结果把这个什么，把这个衣服就更加破得厉害，坏得更大。新酒如果装在旧皮袋里， 皮带撑不住，结果皮带就裂了，就不能保存了。这两个比喻，当然这里的也是指着什么呀？指着这个犹太人这些律法旧约传统的东西啊。你今天如果你不更新、不改变、不接受基督的道理，就好比新布补在旧皮带一样。但是更指着我们内在的生命，我们要生命改变，我们要理念改变，不是缝缝补补啊，不是补来补去啊，最要紧的是理念的改变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在这一段里啊，这边就生命改变啊，以前蒙保守，那边是不出罪恶打败仗，不然的话，你最后一句耶稣说两面两样就都保全了，新酒装在新皮带，新酒代表主耶稣带来的新的生命救恩啊，新的生命，新皮带就是我们本身要成为新皮带，要换一换，不要老旧皮带，老我旧人旧心，要更新，要更新，要改变。所以你这边不改变，那边就不能打胜仗，那边告诉你啊，你不出罪恶，你还是打败仗。结果不是还打败仗没用，所以我们真的要改变。所以这边这个意思就是要弃旧更新，那边以前那个战胜仇敌，这边要弃旧更新，那边战胜仇敌。再看十八十九两节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，说我女儿刚才死了啊，有的福音书说快要死了，求耶稣去。后来半路的时候又来祷告说已经死了，这里就是索性说已经死了啊，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，他就必活了。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着他去。我们就看见这个管会堂的多大的信心，大家看看多大的信心，女儿都死了，他还要求主来干嘛？来按手在他身上，他就必活了。又谦卑，他跑到耶稣面前拜他，谦卑恳求，而且怎么样，蛮有信心。那结果呢？后来我们知道真的就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这样的来求，那你才能够蒙恩典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主是约柜，那边是约柜，结果蒙羞被掳，那边打败仗啊，约柜蒙羞被掳，这边呢主是约柜救人，主来救人，那么你犯罪，结果神也不保护你，约柜都跟着蒙羞，主的名都受羞辱，这边主是约柜救人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恳求死孩子复活，他有这么大的信心，他来恳求死孩复活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？那边不求，结果呢？啊，结果是被杀扑倒，打败仗呢，被杀扑倒，这个根本不求，就是约柜来了，约柜来了，以为这样就能打胜仗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恳求，这个恳求里面啊，我们就看出这个管会堂的多么谦卑，多么恳切，多么信靠。所以之中他蒙恩典了，他蒙恩典了啊！这边管会堂里说对以利两个儿子，以利两个儿子怎么样？就是管示罗的，管示罗的侍奉的，管来管去管的什么样子？管的约柜都被掳，管的自己也被杀，是结果被杀扑倒是谁呀？就以利两个儿子，同日都死掉，同时都死掉，是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我的女儿死了，但是他来求主。死了还要来求，结果就蒙恩。那边呢，两个儿子一同死了，那真正死了，再没有希望了。所以你就是说，你求不求，你信不信，又不求又不信，结果什么也得不到，结果蒙羞，甚至连约柜都被掳，这么凄惨的一个结局。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看第二大段，第二段是十二节到二十二节，那边是二十节到三十八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凭信求蒙大恩，凭信求蒙大恩，不绝望求复兴，不绝望求复兴。今天的圣经看见我们的主真是有复活的大能，不但救了那一个死孩子复活，而且这个血漏的妇人也什么也得到医治，哑巴鬼也赶出去，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，是不是？主有大能，约柜有大能，那我们信不信？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主接进来？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我们现在从十二节开始，十二节到十七节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的从镇上逃跑， 艺术司令从灰尘来到四罗，艺术司令一般都是指着伤心的事情，所以他报噩耗来了，报什么？报这个死难的消息。同盟会前就来到四罗，到了的时候，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。所以这里主要这一段讲以利怎么死的，以利是怎么光景啊？那么前方去打仗，他呢在做什么呢？坐在自己的位上，不祷告，不求告，只是在那里坐在位上观望。他心里当然也着急，因为约柜他当然要担心了，约柜都抬出去了。约柜的安全也代表国家安全不安全，民族安全不安全。所以以利的人，我们可以看到坐在那不祷告，不求告神，只是在观望，在担忧。结果那人进来报信，合成都呼喊起来了，就可见了当时这个惊慌啊，这个震惊的光景。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，就问了：这现场是什么缘故呢？那人急忙来报信，这个人报的也不是好消息，当然了，就是讲约柜被掳啊。讲到他的两儿子被杀，那时以利98岁了，98岁眼目发直，不能看见，年老了是这样。但是更可怕的是以利伶俐糊涂，沉睡观望，不知抓住主，在极难的时候他不知祷告。那人就对以利说了：我是从镇上来的，今日我从镇上逃回。以利说：我儿子就怎样？他在打听，只是打听消息，而没有迫切的求主，也没有在极难的时候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这个来呼求神，都没有，只是打听来打听去，不是观望，就是担忧，要么就是打听，就这三样嘛。你看这以利，结果报信就回答了：以色列人在非利士面前逃跑，民族悲伤的甚多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，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。这就是噩耗来到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如果只是观望，只是担忧，那你等待的就是坏消息，绝不会有好消息。不祷告啊，不祷告看不见荣耀，不祷告看不见好消息，结果就是坏消息，结果整个被掳，是不是？约柜被掳，也等于示罗被掳啊。两个儿子，两个做祭祀的，神都不保护，约柜神也不保护，就因为以色列犯罪的缘故。到17节，这段内容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到29节，请看呢、这个从第20节开始啊，20节、20、21，先看这2节。这半路上出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患漏血漏的女人。这个患血漏的女人，她是怎么样？患了12年的血漏，那这是长期的这个血漏病。你可见的这个人身体多么虚弱，多么痛苦啊！这里没有提这医生啊，花了多少钱呢、花了这医生所有的心血都花了，也没有治好。看病得不到医治，结果呢？结果他挤到人群当中，他知道耶稣要从这里经过，他怎么样？他就来到耶稣的背后，就不敢来到耶稣的跟前。他摸他的衣裳碎纸，因为他心里说：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这一点也告诉我们，你摸到主，你用信心的手来摸到主。什么是主的衣裳碎纸？主的衣裳碎纸在民数记15章38、39两节就告诉我们，就指着主的经文，以色列衣服要做碎纸。神说：你们要怎么样？要留意纪念主对你们说的话，谨守遵循。所以摸到主的一份碎纸，就是抓住主的允许，用信心抓住。这个摸是信心的手，用信心的手来摸到主的一份碎纸，结果病就好了，就痊愈了。我们先看22:1-2节，这边就是抓机会摸主蒙恩。你要抓机会，因为主也不是来找他，主是要到那广会堂的家里面去，在半路上他就抓机会。所以你蒙恩不蒙恩在于什么？不是你等着机会，乃是你要抓机会，要抓住机会。结果这个妇人就蒙恩了，结果血漏就痊愈了。这个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的光景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光景，就是患漏症无法挽回，那边已经没有方法挽回了，那边就是坏消息来到，是的，已经无法挽回了。整个以色列家就认为，什么叫患漏症？就是在主的恩典中放纵，在恩典中把恩典都漏光了，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所以结果漏光了，所以无法挽回。这边蒙主医治，他说：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这边有信心就蒙恩典，就能够得医治。那么根本不信又不求，所以结果就是噩耗来到， 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两病相对，现在是因信病得痊愈。耶稣特别说一句话：“什么？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所以我们常常信心出问题，你根本不信，你摸什么也没用，是不是？要有信心，是不是？你的信救了你，从那时这女人病就好了。你看，12年漏漏漏，结果立刻就干了，立刻就洁净了。就得痊愈了。对他妹妹就是对老以利，老以利在急难当中，前方在打仗，约柜也抬走了，两个儿子也去了，他只是担忧观望，所以老以利叫做突然担忧观望，既救不了自己，也救不了全民。两边相对，以利不肯摸主，他没有摸主，他没有抓住主，所以以利的漏症之所以也不得医治。以利就是漏证，他是个事实又是个技术，恩典都漏光了，只知道什么呀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因信病得痊愈，那边突然担忧观望。许多人也是有病，一天的担忧，一天的观望，那你的病还在你身上。底下23、24，耶稣到了寡妇人家里，看见有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嚷，耶稣就说：“退去吧。”有的福音说，耶稣就把他们都赶走，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和孩子的父母一同就进来了，是这样的，所以只有这个带着门徒信望爱，是不是真正的和他的父母有信心，才能够带进了这个女孩子的房间，结果耶稣就叫死孩子复活了。是耶稣怎么说？这个女孩子确实是死了，所以又哭又叫，又哭又嚷，是吧？耶稣却说什么？耶稣说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他。这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乱哭乱嚷，那边是急忙报信，都是一片混乱。那边是这一个什么呀？这个便雅悯人急忙报信，这边是乱哭乱嚷，都无济于事。而结果是什么呢？主来了，主来怎么样？主来大有盼望。耶稣这句话就告诉人大有盼望，是不是？人还沮丧，你不管人你怎么吃笑，耶稣说的不是死了，是睡着的，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果然这个女孩子就复活了，是睡着，是吧？这个那边什么？那边是带来死亡的消息，这边是带来什么？主来大有盼望，那边是带来死亡的消息。你不信就是这样，带来是死亡的消息，这边相信主的话，主来是大有盼望。底下25、26，众人就被撵出去，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耶稣就这么一拉就叫她起来了，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。两边相对，25、26两节，这边是因信见死还复活，谁的信心？这个管会堂的信心很要紧。你看刚才我们已经看了18节，这管会堂都有信心，跑来拜主，跑来恳求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对着那边又是对以利，血漏妇人也和以利相对，这个管会堂这人也是和老以利相对。那边什么？眼目发直，面对绝望。一个眼发直的人呢，你就面对着绝望了，你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希望都没有。这边阴性，这边的眼睛是什么眼睛？信心的眼睛。那边是发直的眼睛，老眼昏花，发直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，面对绝望。这边阴性得见死还复活。再看7、8两节，下面一段是两个瞎子得到医治，得到看见，也是因为他们喊叫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跟他，就来到他跟前。所以瞎子所以能够看见，为什么？因为向主喊叫，向主喊叫。别的福音说，别人还拦住他：“你别叫了。”他又喊喊。但福音说的不一样，有的时候是两个人说一个，可能耶稣也是多次的医治瞎子。主要怎么蒙恩的？向主喊叫。两边相对，那面是劳以利干什么呢？向人打听，打听来打听去，你还是个瞎子。劳以利就是个瞎子，这边向主喊叫，结果呢？结果就蒙恩了，结果就蒙恩了。耶稣进房子，他们也跟着去。我看摸来摸去摸去的，是不是？不叫跟着去的，摸着去的，是不是？耶稣就说了：“你们信，我能做什么呢？”28节啊，他们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信。”你看多简单呢！ 所以信心不用你说多少话，主啊我们信，就这么单纯的信。因为信心，所以他们喊叫，他们知道这一位不是别人，是大卫的子孙，是大卫的子孙，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他们有这个信心，他们来到主的面前，结果就蒙恩了。两边相对，先说瞎子，谁是瞎子？老以利就是瞎子。这边瞎子蒙恩，那边呢，那边老以利是瞎眼领路。结果老以利带的两个儿子也是瞎子，结果呢一同都掉到坑里，一同都死掉，都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，是不是？老以利也就是瞎子，这边瞎子蒙恩，那边瞎子没有蒙恩，瞎子领路，一同掉里面去，是不是？那么结果还有一这边是什么？因信蒙恩。这两个瞎子就说了一句话，主说你信我能做什么事呢？他们说，主故意问他们，主故意试验他们，你到底要信不信？信，主啊我们信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说，是不是？主啊我们信。所以这边就因信蒙恩，那边就是老以利不信不求，打听打听而已。再看29节，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，照着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所以这章特别讲的信心，一个对主啊，像老以利这样的根本对主不信，所以什么恩典蒙不到。这边耶稣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因信主成全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悖逆，根本不信，而且悖逆，结果受惩罚，那边就受惩罚。怎么受惩罚？那边就是结果都被掳了，被杀被掳，这样的一个结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主来医治，那边是约柜被掳。约柜是代表神，但是因着以色列的败坏，神的名也跟着受羞辱，所以约柜被掳了。这边主来医治，主来就是为了医治啊。这是一段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结束啊。最后一段就是从18节到末了，他一提神的约柜，以利就从位上往后跌倒，结果以利就折断颈项而死。一方面年纪老迈，最要紧的他本来就担心约柜，结果一提约柜也被掳了，所以他这么一惊一吓就往后一跌，年老了往后一跌，结果颈项就折断。这个颈项折断是因为以利一直悖逆到底，王我叫什么，叫做强项硬心啊，王梗的颈项也是应验神人的话，神人这么说的，你的颈项要被折断。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，以利就死了，跌倒而死。以利的跌倒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受警戒，神界的神人警戒他，他不听，神界的撒母耳的默示又告诉了他，他也无动于衷，所以不受教，所以结果跌倒折断颈项而死。19节，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将到产期，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，公公和丈夫也都死了，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，结果她是难产，生了孩子自己也死了。死之前你看看她多么的灰心绝望，这就代表以利家的光景，她所说的话也代表以利家的一个结局。将要死的时候，旁边站着夫人对她说，别怕，你生了男孩子，一般生了男孩子应该很高兴啊，但是她也高兴不出来，听了也不放在心上，他却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，为什么呢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疼痛啊难产，更是因为什么呀？他绝望啊，丈夫也死了啊，这个公公也死了啊，这个什么呀？月桂也被掳了，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所以他就给孩子取了个名字，什么名字？以加伯。以加伯就是没有荣耀，就是没有荣耀的意思，荣耀离开呀，荣耀离开。就起了这么名字，他这样的讲法就是一片灰色，这样的讲法就是说没有希望了，甚至下面说什么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其实大家说这个说法对不对？不对呀，这是他的观点，所以也就教训我们，我们做属灵的生产妇人，我们要蛮有希望。虽然以利死了，两个儿子也死了，约柜被掳了，但是神兴起时代的什么呀？撒母耳来了。以色列是大有希望，神要借着撒母耳奠定大卫的国，预备大卫的国，怎么能说没有希望呢？是不是？怎么能说没有希望呢？正因为神的约柜被掳，所以他就这么也灰心了。他说啊，丈夫也死了，公公也死了，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。 说这两句话就证明他是什么呀，就是灰心，一片灰心啊。实际可以这么说，神的荣耀不是离开以色列，而是离开了以利家。我们大家明白，我们不能承认哦，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，那何必有下面三百圣？撒母耳上下面这么多章都看见神兴起撒母耳，借着撒母耳复兴了以色列人，拯救了以色列人啊，也兴起了大卫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的荣耀没有离开，只不过离开了那个罪恶的以利家。对吧？这边我们看这边最后就是从三十节开始，先看三十、三十一，他们的眼睛就开了，这边是眼睛开了，那边跌倒而死，那边跌倒而死，就是为以利的眼睛始终都没有开，始终都不进不求，所以跌倒而死，这边眼睛开了。耶稣切切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耶稣做完了行的神迹都是隐藏自己，这边是隐藏自己，那边是以利害了自己，不是害了自己吗？景象折断，害了自己。这边耶稣隐藏自己，耶稣啊给我们做了榜样，去工作要隐藏自己，保守自己。三十一，他们出去就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个地方，这边传遍主名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，永作见解，以利和以利的家成为我们永远的见解。这边是要把主的名传遍。底下三十二、三十三啊，讲到这最后一个，耶稣赶出哑巴鬼。你看这边哑巴鬼要赶出去，那边就做属灵的生产妇人。我们要做属灵的生产妇人，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属灵生产妇人，做祷告的人，生产男孩子，兴起时代的男孩子。这边他们出去，有人将鬼附的一个哑巴，所以哑巴不说话啊，常常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有鬼在里面，鬼附。但在耶稣跟前，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，众人都信息说，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赶出哑巴鬼，那边做生产妇人。再看三十四、三十五，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鬼王赶鬼，那就说明这些个法利赛人才真正是哑巴，也真正是灵性死了。那边呢，妇人将死，就说这妇人呢难产了，快要死了。这边的光景就是法利赛人的光景。你像耶稣行这么大神迹，他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。根本不信，而且还亵渎，轻慢亵渎主，亵渎主。所以耶稣说，这样的罪永远不得赦免，抵挡圣灵啊，抵挡圣灵的人永远不得赦免。所以法利赛人可以说是灵性死了。底下三十五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，两边相对啊。所以那边就是一个安慰的话，说生了男孩子了，你不要怕。对他这边来，神要兴起什么样的男孩子？要像主耶稣这样的传道救人啊，传道救人，付代价。那没说不要怕，这边耶稣真正是付代价。耶稣怎么走遍各城各乡？我们看风尘仆仆啊，当时也没有火车，也没有汽车，也没有飞机，是不是？耶稣是怎么样走遍各城各乡啊，到处为主辛辛苦苦的传道，教训各人，一病赶鬼。传道救人付代价，这篇是耶稣。那你生了男孩子不要怕，可惜这个妇人他也听不进去了，是不是？他不过是生一个男孩子，这篇耶稣借着耶稣传道产生了许多许多的男孩子。耶稣付代价传道救人。三十六节，大家看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哭哭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啊。所以对他那边就是以利，就是以色列家的光景。打了败仗，这个示罗也被掳，约柜被掳，就等于示罗被掳，祭司也都死掉，这不是吗？困苦流离，好像没有牧人，所以需要什么？需要属灵的生产妇人兴起来。对待这边就是怜悯羊无牧人，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生产妇人？神要兴起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生产妇人？对待这边就是要怜悯人羊啊，怜悯群羊啊，因为像他看他们像没有牧人一样。所以要做好牧人，怜悯羊；要做属灵的生产妇人，这边是好牧人，那边属灵的生产妇人。耶稣就是好牧人，他到处寻找迷失的羊。最后两节就叫我们要求什么？那边说荣耀离开，就叫做消极悲观，也可以说消极绝望。 我们不应该消极绝望，我们应该怎么？这边说当求复兴。所以最后两节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，怎么求。我们求了半天，求了半天，求的都是消极悲观，或者求了半天都没有求到。主要我们求的是什么？这里告诉你要求什么？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他的庄稼，就是兴起工人、造就工人、预备工人、保守工人、打发工人、差遣工人去收庄稼，就是收灵魂呐、啊。庄稼多，工人少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当求复兴，那边是消极绝望，根本不求了也。这边是打发工人收割庄稼，那边是约柜被掳，荣耀离开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教会，很多教会也是这样，因为约柜被掳就是等于神离开，神的离开就是荣耀离开，所以我们更要求主快快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，去造就工人，去造就教会，去挽回这种可怜的光景。示罗荣耀离开也代表示罗的圣殿就是被掳了，所以耶利米时代，耶利米警戒百姓说，你们如果不悔改，也像示罗的光景，就是指的现在这一章所说的示罗的光景是什么？祭司也被杀，约柜也被掳啊，连这个老祭司都跌倒死亡，老以利都跌倒死亡啊，以利做了数十年的士师也没有什么用，没有带领以色列人，所以这更是一种讽刺。做了半天士师，结果败在非利士面前，败在仇敌面前。我们知道士师就是拯救以色列人，要拯救神的选民脱离仇敌，结果反倒败在仇敌的面前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就是在我们要抓根本，要求根本。这根本是什么？就把约柜抬到我们心里来，抬到我们的家里来，抬到神的教会来。
大小伦的中心是平信求恩，受苦夸胜，远超所求。平信求恩，受苦夸胜，远超所求。